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亲爱的天父，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召聚我们啊，在礼拜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透过啊弟兄姐妹美好诗班的敬拜，主啊，我们的心要归向你。愿主啊，早上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知道啊如何生活，讨你的喜悦。主啊，丰富与我们同在啊，教导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早上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主题是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国民这个题目其实是从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出来的当我从台上往下看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大概除了我们当中的学生，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我们可能都是美国公民。我们在这边已经有一段的日子了。我们移民到美国来其实有不同的原因。可能当我们来美国念书我们拿到学位之后在美国有比较好的发展机会所以我们找到的工作。我们就留下来了。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因为孩子的关系，在这边孩子能够受好的教育，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所以有一些父母亲就带着孩子移民到美国来。或者你喜欢这边的生活品质这边的空气这边的水等等吸引你留在美国。所以其实有种种不同的原因让我们留在美国，移民到美国来。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当然我们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我们学习适应我们要学习这边的语言，甚至深入到他们的文化熟悉他们的法律等等，这一些我们都需要学习适应。但是呢我们仍然很习惯我们原来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习惯在除非必要我们尽量用我们自己的母语用我的母语来沟通。有时候我跟一些上海人在一起，上海人他们就用他们的母语他们讲得很高兴。那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在交谈的时候，就会彼此说哪一家的餐馆好吃其实提的餐馆大部分都是中餐馆很少有听到是提到比如说法国餐馆等等所以我们成为美国公民之后我们仍然习惯我们原来的生活方式。那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在腓立比书3:20，保罗在这里说，当然这一段话是当时对腓立比的信徒说的。保罗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当然，对我们而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之后，成为基督徒，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都是天上的国民你如果看英文，这个国民其实讲的是 citizenship， 就是国籍国籍。我们的国籍是在天上，虽然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是美国的国民，但是我们的国籍是在天上。保罗这边他在3:20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为什么这里用却这个字呢因为在当时腓立比教会当时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至少有两个不合乎圣经是异端的教导。哪两个异端的教导呢？他们当中有一派说要守律法，虽然信了耶稣仍然不够，仍然要守律法，仍然要行割礼，要不然不能得救。 我们如果在《使徒行传》啊，你就会看到当时使徒们到处传福音，就遇到这个很大的障碍。这些犹太人他们非常习惯啊，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他们觉得若是不守律法不能得救。当时在以腓立比教会也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保罗啊，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架的仇敌，基督十架的仇敌啊。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神呼召我们，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守律法，也不是行割礼。所以这个在当时啊，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在当中，他们仍然啊，这个持守这样子的看法。另外有一派的啊，也是相当特别，这一派的人说，只要信就好了。只要信就好了，可以放纵肉体的私欲。这些人呢，保罗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啊，用这样子的话来形容他们。他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讲到的是这一群人，他们觉得只要信就好了，放纵肉体没有关系，所以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当时啊，在腓立比教会啊，有这样子的情形发生。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劝勉当时腓立比的信徒，同样也劝勉我们说，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国籍已经在天上了，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在地上生活。那保罗他在地上是怎么样子生活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啊，我想可以提醒我们两个方面。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不仅啊对门徒啊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他是怎么样子啊过地上的生活，而且他鼓励所有的基督徒也效法他。这个就是啊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就是已然未然，神已经成就了 already but not yet 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啊。归纳为两方面，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说第一方面怎么样在地上生活呢？第一个就是跑，第二个呢就是等。所以很简洁的，若是我们把它归纳成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要跑，第二个就是要等候。跑跟等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上啊，跟我们息息相关。或者刚刚啊，你要进这个恩惠堂的时候，可能时间差不多到了，你是慢跑进来的也说不定。这两件事情，跑跟等，跟我们息息相关。跑好像是外在的，是看得见的，是有行动的。等呢，好像是内在的，在我们内心的。啊，直觉上好像很不一样，大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共通性，其实跑跟等都是动态的。跑你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动作，等呢，在心里面有一个期盼，是一个动态的。啊，在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来，我们来念好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我们都有跑的经验，啊，或者是快跑，或者是慢跑，或者是长跑，或者是短跑，或者是像马拉松那样子很远的跑。但是有一种跑啊，你或许听过，或许没听过， 这个跑你上网你 Google 一下你可以查得到，叫做减肥跑。所以你要减肥，你随便乱跑不一定能够减肥。 OK， 好，保罗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天上的国民，我们的国籍在天上，鼓励我们像他一样，像他那样子来跑。那你说我不想跑其实家里有 teenager， 你就会问，常常会问说为什么要跑你叫他跑，他说我不想跑，我很累不想跑，为什么要跑？保罗在这边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三章十五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什么叫做完全人？完全人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一个灵命成熟的人，要存什么心呢？他说，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所以跑这件事情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每一个，我们是天上的，有天上国籍的，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我们都要学习像保罗这样子，我们要学习如何像他这样子来跑。好，那怎么跑呢？我想就从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简单的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第一个，保罗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当我们跑的时候我们要忘记背后。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忘记背后背后涵盖着保罗过去的他的背景，涵盖着保罗他过去的经验保罗的背景我们知道保罗其实他是有很好的背景，他曾经说他是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他所受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他有美好的成长背景。那他的过去的人生经验呢其实若是我们看圣经，我们会发现其实他过去的人生经验里面，他曾经这么说过，他说他曾经是亵渎神，逼迫人，是侮慢人，非常高傲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有许多失败的经验，甚至他说他在罪人当中，他说我是罪魁，他自己觉得罪孽深重。然而他说是因为他蒙了怜悯，是神怜悯他，而且这个怜悯是格外的丰盛。所以保罗不只有忘记，在这里提到不只忘记他的背景，忘记他失败的经验其实他也意思也涵盖着他成功的经验。当保罗信主之后，神给他异象，所以他带着异象到处到处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我相信在他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那这些成功的经验或许会带给他个人的自满。所以他说忘记，要忘记背后。那对我们而言呢，我们忘记背后涵盖的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成长背景不同有一些人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下成长父母亲栽培你，有一些在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可能你到很晚你都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成长不一样。过去的人生经验有失败的，可能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可能在你软弱当中，可能你遇到一些伤痛，这些失败的经验，可能你也有一些好的经验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你感觉神与你同工有很多人得到帮助，这一些都是好的经验。但是保罗教导我们要忘记，因为如果从一个赛跑的一个选手来讲，对于赛跑的人， 他并不回头看他跑得多远，因为这样子他就没有办法专注来跑。啊，加州大学这个 UC Davis 啊，有一个啊教授，这个 Allison 这个教授啊，他做过这样子的研究。他研究什么呢？研究人怎么想，他怎么想，跟他的行为，个人行为的关系，非常有意思的。他做了这样子的研究。啊，他说啊，人有一些正面的经验，好的经验，也有一些负面的经验。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是研究生，啊，你好不容易啊有一个研究报告，啊，你很努力有一个研究报告，你把这个研究报告提出，你要 publish， 但是呢，好的情况就是你被接受了。所以你有很正面的经验，所以你从原来啊忐忑不安，你的报告被接受之后，你的情绪这个正面的经验马上上来了，你情绪很高昂。那另外呢，很有可能你提出了这个报告之后，你是被拒绝的，所以你的心情就往下。根据他的研究啊，如果是正面的，你一下子上来之后，其实很快你就回到正常了。但是呢，如果你是被拒绝，是负面的，你下去之后，你要挥之不去，这个负面的感觉一直跟着你。所以理论上讲，应该是正面跟负面或许应该同一个时间回到正常，但是根据他的研究，这个负面的情绪会继续的往前。甚至他们啊，对于啊病人也做这样的研究。如果医生跟病人说，你既然再来要做的这个手术，失败率有30%， OK， 所以病人一听到失败率30%，他马上他就有负面的情绪在里面。这个跟医生说你这个手术有70%的成功率，对于要不要做手术，是有影响的，是有影响的。所以常常一些负面的情绪影响了我们的选择，影响我们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在服事当中，如果我们一开始是很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事，但是服事了之后，你发现啊，常常会有意见不一样啊，造成了冲突。所以当你有这些负面的经验之后，有这些不好的经验之后，你就不太想参加服事的。所以保罗这里为什么说我们要怎么样，要忘记背后，不管我们的背景，不管是好的是不好的，我们都忘记它。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努力面前的，我们要努力面前，忘记背后，然后努力面前。这个是保罗讲到他的跑，第一个是忘记背后，第二个是努力面前。什么叫做努力呢？努力就是赛跑的人，他身体前倾，然后他的头也不是往后看，是往前看，然后全神贯注。啊，这个努力啊，在原文里面是现在时态，现在时态，所以代表的是他持续的保持不变的姿势，他的身体是前倾的，是向前的。那努力面前，面前是什么意思？面前就是前面的东西，他努力前面的东西。对于保罗而言，保罗神呼召他，让他知道他的一生，他前面的意向是什么。所以对保罗而言，他努力面前就是他传福音，他教导，他劝勉，他建立教会，然后他使用他的恩赐，这个恩赐都是圣灵给他的，所以他可以好好的使用这些的恩赐，以至于他努力面前的。那对我们而言呢？啊，我想到我们怎么努力面前，我们怎么努力面前？我想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 我们生命需要成长。圣经上提到，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要结圣灵的果子，怎么结圣灵的果子呢？就是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这是个内在的，这是内在的。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不断的学习怎么样子顺从圣灵的带领，里面有我们的老我，里面有我们的新的生命，神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在里面学习跟从圣灵的声音，所以在这跟从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很辛苦，因为我们要向自己死。所以在这过程当中虽然辛苦，但加拉太书这里说我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你会越来越有爱，你会越来里面越有喜乐，你会越来越有和平，会有忍耐，会有恩慈良善等等的。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跟从圣灵的带领。另外呢，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成长的是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这个恩赐是要我们使用的，是外在的。圣灵的果子是在里面成长，但圣灵的恩赐是外在的，是要我们使用的。我们要使用圣灵所给我们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若是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上主日学，你可以祷告等等，有很多的方式你可以知道圣灵所给的恩赐其实圣经里面提到神给我们，给他的儿女们，给基督的群体，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赐。如果神给你教导的恩赐，你就好好的教导，在成人主日学，在儿童主日学在团契里面查经，带查经，好好的教导。如果你有劝勉人的恩赐，如果你有慷慨的恩赐，如果你有帮助人的恩赐，如果你有怜悯人的恩赐，你有管理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如何努力面前好好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参与教会各样的事工在等一下报告的时候我们的服务部门就会发给你们一个 survey， 你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都已经拿到了。你看这个调查表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需要有许许多多的需要，按照神给你的感动，按照圣灵给你的恩赐，你可以在当中你可以勾选参与教会各样的事工。若是你说我实在是不知道，那我刚刚有提到我们有一个发掘恩赐的事工过去我们没有，但是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过，每一年开了一次恩赐的发掘这样子的事工。所以你可以来到这个主日学里面透过专家们他们所整理的，帮助你了解你的恩赐在哪里，然后好好的投入在当中服事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今年是第五年过去我们也慢慢在学习，但是今年我们开始可以把你，当你知道圣灵给你什么恩赐的时候，我们可以安排你到不同的事工去服事你如果有关怀人的恩赐，安排你到我们教会的实体反事工，安排你到我们的恩友互助会，若是你有教导的恩赐安排你到我们的教育部门所以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参与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如何努力面前，另外的就是神摆在我们面前的，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结圣灵的果子，使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另外就是神有时候把一些的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努力面前，当我们看见有需要的人，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有需要的事情，需要有人去做， 这一些都是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尽我们所能来参与。那当然也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不是什么事都能做，求神让我们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神要我们投入的。第三个，直奔标杆。刚刚提到忘记背后，第二努力面前，第三个提到直奔标杆。直奔标杆是从第三章十四节这里说的，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保罗是这样子跑，他向着标杆，他跑不是没有定向，他说他斗拳不是打空气，他是有一个定向，有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呢是一个目标，保罗在这里提到他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他注视的对象，注视的对象。保罗在这里提到，他说他向着标杆直跑，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他注视的是耶稣从上面召他，要他得的奖赏。这个是神要他得的，这是神要他得的。神知道我们，我相信神也要我们得，所以他就注视的这个标杆。那有圣经学者提到神要我们得的是什么呢？有圣经学者说，或者是公义的冠冕，或者是我们与神同在等等。但是很重要的就是神要给我们奖赏，所以保罗是向着这个标杆直跑，直直的朝着目标而去。当我们直向目标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有一段经文里面提到，当你直跑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旁边的事物，你专注的往前。我就想到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有讲到一个宴席。这个宴席呢是讲到伯大尼的宴席，这个宴席呢是在逾越节前几天所发生的。这个是耶稣后来即将要上十字架受难，在这个宴席里面有这样子的描述。这个宴席耶稣说他来到伯大尼，来到一个地方伯大尼。这个地方很特别，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那拉撒路也在那里，有人给耶稣预备了宴席，马太，这个马大，这个拉撒路，玛利亚都在那里，这三个兄弟姐妹都在那里。那在这个宴席里面呢，玛利亚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她拿了一斤极贵重的香膏，她抹耶稣的脚，屋里满了的香气。所以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在当中。那玛利亚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有一个门徒他就很不高兴，他就说为什么这么浪费呢？为什么这么浪费呢？那透过这个故事我在想，在宴席的前一个晚上，我们可以试着想玛利亚到底心里面在想什么。她或许心里面在想说这一瓶这么贵重的香膏是不是留下来当做她将来做嫁妆的时候用，这么贵重的香膏是不是将来当她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卖的钱来用。她心里面可能想到的是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在这个宴席当中，她带着这个香膏来，她把它打破了，用它来抹耶稣的脚。所以当耶稣要受难之前，你知道香气在他的身上，我想这个也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屋里满了香气，屋里满了香气。耶稣曾经说玛利亚所做的要被人所纪念， 那当我们想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心里面想说值得吗？值得向着标杆直跑，不顾身边的事情吗？我们想到说事情都这么忙了，工作这么忙碌，事情这么多，我真的能够向着标杆直跑吗？这是有智慧的呢，还是愚蠢的？我想，或许透过这个故事让我们想到，当我们做一些决定的时候，玛利亚觉得这是一件有智慧的事情，所以她做了，而且神纪念。保罗不仅要我们好好的跑，要我们忘记背后，要我们努力面前，保罗要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同时保罗也要我们等，这个是心里面的一个期待，期待什么呢？其实在经文里面，在腓立比书3:20-21，来，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等候，等候什么？在这里讲到是等候主，等候救主的降临。那在这里也提到，他要按着他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其实这个卑贱翻成卑微是更好的，是卑微是更好。圣经也提到，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在这个殿当中有圣灵宝贝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为什么说卑微呢？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会经历痛苦，有时候会有许多的需要，有许许多多的限制。这个也是我们属神的儿女常常会经历得到的。若是礼拜三到教会的祷告会，你就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身体的需要，需要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但是这里说保罗其实在罗马书8也说，我们是与受造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在这个卑微的身体里面，其实我们是常常叹息，常常叹息。但是当主降临的时候，我们期待他降临的时候，主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将我们更新。这里说按着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微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是全人的一个改变。当想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在彼得前书5:10也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一节的经文，这是彼得说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谢谢。这里彼得说，我们的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诸般是各样的，一切的，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神。然后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做什么呢？这里说要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这个就是圣经上讲的，我们已经，这个是已然的，神已经成就了，我们将来要得享那永远的荣耀。但是呢，我们在地上，这里说等你们战受苦难，所以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仍然会经历到苦难，会经历到苦难。那经历苦难之后，或者有一些人就到神那里去了，或者有一些人 神医治我们，神透过不同的方式医治我们，但是神让我们存留下来。这里说神要亲自成全我们，就是神要培育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要赐力量给我们。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即使遇到苦难，神都是赐恩典的神，他必然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常常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神是可信的吗？那我有一个小小的例子啊，在今年是这个啊，现在是8月，在7月20号的时候啊，我收到我太太送给我的一个简讯，这个简讯是她从台湾啊 text 给我的啊，她说神机的相聚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子，在7月初，我们啊教会有短宣队啊到台湾的大学中原大学啊，带去他们教英文、传福音，带当地的学生。所以我的女儿参加了短宣队啊，也去一起服事。那在这个服事的末了，我太太就想说，就带我的女儿在台北啊走一走。所以她就有机会回去。回去之后呢，就知道啊，在台北啊有一个我们啊教会当中的一个姐妹，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姐妹，非常杰出的姐妹，因为她得了一种很少有的啊一种病，所以在台湾的一个医院啊治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那她寄来的这个简讯就是，我的太太跟这位姐妹他们相遇了，他们在医院里面，我太太啊为她祷告，安慰她。那其实在我收到这个简讯的同时啊，你知道在我们的手机里面都有不同的这个 apps 啊，这个应用程式。我有一个应用程式呢，是写日记的应用程式。我不是每天写，但有时候一些重要的我会写下来。Pop up 的这个这个 message 就告诉我说，在2年前啊，7月20号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在上面。2年前的7月20号，我在上面写了什么呢？其实2年前的7月20号，是我跟我太太在一个相当难过、相当低潮的一个过程，是我太太发现的有癌症，不仅有乳癌、有肺癌，后来经过治疗，后来当时我们先把肺癌的部分切除掉，然后切除掉一阵子之后呢，身体慢慢恢复，就要做这个乳癌的化疗。所以在做乳癌化疗的时候，都要在身体里面装一个device， 装一个东西在身上，所以那个化疗化学药品才能够打得进去。那可是非常挫折的是我们到医院去装进去之后不 work， 又拿出来又装进去第二次，后来要打这个药的时候，护士说打不进去，所以又拿出来，然后又装到另外一边，又装进去，说那个装进去的那个是坏掉的，所以又拿出来，又装进去，所以装了4次，最后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装了，就装到手，装到这里。所以当时我就问神，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样子发生？所以当时其实在一个很低潮、很低谷，问神说，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好像一个装这个简单的东西都装不好。那就让我想起，就在2年前、2年后，我2016年，我不知道今年7月20号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回头看才知道，其实神这里说，等我们战胜苦难之后，有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有时候神就把我们接走了，但是有时候神没有把我们接走，我们仍然在苦难当中，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经历神。在当中这里说，他是赐诸般恩典的神，必然培育我们，必然陪伴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赐力量给我们，所以将来我们也可以安慰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所以怎么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直奔 直奔标杆，等候什么？等候他的降临，等候全人的更新，荣耀的改变。最后有一个杂志，这个杂志是网上杂志他在几年前他说，如果你必须用六个字概括你的人生，那会是什么？这个概括它的英文是 summarize， 你用六个字，你想用六个字可以概括人生吗？其实这个杂志他们是用海明威曾经用六个字写过一个故事，而且他说这个故事是他一生里面最好的。你知道海明威写过很多老人与海等等。好，结果这个网上杂志就征求读者的回应，很多人回应引起很大的回响，结果后来还出了一本书。好，我就把里面的几个六个字的让你们看一下。这里说 One tooth One cavity Life's cruel， 这是什么意思呢？翻成中文就说他只有一颗牙，这一颗牙是一颗蛀牙。他说人生残酷的人生残酷的人生，这个是他的体验。另外一个说 Curse with cancer Blessed with friends， 他说被癌症所咒诅，但是却是被朋友所祝福。这是一个9岁的男孩所写的。另外一个 The psychic said I'd be richer， 算命的说我会越来越富有。 OK， 另外 Not a good Christian But trying 不是个好基督徒，但他继续努力。如果你必须要用六个字来描述你的人生，那会是什么呢？如果你用六个字来描述你人生，那会是什么呢？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如今已经是天上的国民，主，但是我们仍然在地上奔跑。求主你教导我们该如何奔跑，主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愿我们的生命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献上最真挚的爱。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